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几乎全票通过新版的国家安全法，经过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立即后生效。而这部共有七章的法律，把这个政权安全列为各种安全议题之首，并且呢在任务当中明确坚持中共领导。同时国安法对于国家安全的界定广泛，包括了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甚至粮食安全、太空以及极地安全等等。不过有学者指出，这部法律宣示性大于操作性。那么新的国家安全法释放了何种的信号呢？它是否让中国更加安全，也让中共的统治更加稳固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现在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好，我们也继续欢迎两位。那么同时呢，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这个话题讨论。我首先还是想请教一下人在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部新的国安法跟旧的国安法相比的话，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律哈。那么他新华社说，新法呢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谈到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那么我想首先来请问一下何先生，什么是所谓的这个政治安全呢？
政治安全就是党的安全，这个不是什么国安法，这是党安法啊。中共的这个法治啊，就是一个啊一党治法啊，这个法治是是这个政党的，是这个中共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工具啊。法律它不是治国的，法律是啊这个对付这个这个老百姓的啊。制造这个国家安全法呀，不但不会给国家造成这个稳定和安全，反而制造的是恐惧，反而利用的是法治的名义进一步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参与自由啊，是这样一等，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恶法啊。那么中共呢，它跟以前统治不同，毛泽东时期是无法无天，那么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时期，就是用法的名义来治民啊，来对付老百姓。这样的话，是法的本身的权威呢进一步被嘲笑、被嘲弄，大家进一步觉得你这个法治就是你一个统治的工具嘛。第二个是利用这个法治制造了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敌对的人物，使中国共产党就背上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袱，他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法律它不是国家安全啊，就是一个党的一个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的他们这个工作清单，一个内部的秘密清单，原来把它拉出来变成一个法律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当然是一个恶法，当然未来是会被抛弃和谴责的一个法律。我们不要一谈法律就谈得很恐怖，就是一定要遵守法律，恶法是不能遵守的，恶法是应该被谴责的，恶法是应该抛弃的。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就属于这个范畴。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这部法律其实我想先来请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哈，这部法第二条就是说掉国家安全是指的，他给国家安全做了一个界定哈，他是说国家政权、主权还有这个领土完整、人民福祉。我想请您来谈一谈，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界定成这个政权是首当其冲的？我想听一听您的解读。
因为执政党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政权，啊，这个是出于他这个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部法其实从语境上不像是一部法律，而像是一份这个传达中央精神的这么一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叫什么？如果叫什么中央关于这个，关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若干意见，或者应该是这么一个原则性的这么一个文件，但是被命名为法律了。所以，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处都有敌对势力，这个敌对势力可能无所不在。所以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权本身缺乏安全感，所以它要制定这么一部这个国家安全法，其实呢是政权安全法。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法律来讲，我觉得显得相当的空泛，它的很多这个具体的条款语言不详，而且缺乏可操作性。当然在它用画了非常大的一个圈， 它像是一个圈地运动，它把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这个无限的延伸，从外太空延伸的，还有到虚拟空间，还有到极地等等等，它通过一种圈地的方式把这个国家安全的范围这个扩大了很多倍。这个法跟原来的国家安全法根本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的国家安全法现在改成了反间谍法，然后呢又重新定义这个国家安全，把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无限的扩张。当然这也体现了现在这个领导人个人的一种大安全观，就是他认为这些都不安全，我都要囊括进来作为我的安全的这个领地。那么这种情况就有点让人想起那个足球改革也能够列入这个比如说这个列入中央的这个工作计划一样，这个有点就是带有个人色彩。所以这种情况来看，怎么说呢，对言论自由肯定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和不确定性。他现在比如说里边讲这个违法有害信息，他谈互联网这个违法有害信息到底怎么界定，这个法律没有说。所以我现在在等等他这个法是不是会有实施细则出来，他具体的对于他这些个提出的概念他是怎么样明确界定的。但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不明确的界定，而且呢可能他要又把这个法律再扩大到港澳和台湾这个地区，也已经引发了这些两岸三地啊都引发了相当大的不安。这个法律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安全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引发不安的法律。谢谢。
是，谢谢张先生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何平先生，就是说刚才张先生的分析让听起来好像这部国安法呢是让这个中共政权有那种所谓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感觉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很扩大解释的情况之下，如果缺乏一个明确的操作细则的话，是否反而会让中央官员以及地方的官员再来诠释这个法，再来实际执行的层面上造成更多侵害人权，甚至更多地方的这个反弹的现象呢？
没什么太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国保系统啊、安全系统，或者是其他的政府部门或警察系统，就可以利用这个空洞的、无边的这么一个法令，任意的就会发挥它的空间。不管它为了有细节也好，没有细节也好，反正你批评这个政府啊，就是敌人；你对现实不满，就是敌人啊；你发现不同的声音，就是这个敌人啊。正常的文明的作风，它都会在这个国家安全法的这个系统里面变成它的一个敌人。中国呢，这种会被这个权力啊所拖死啊，因为权力实在太大，因为权力所引发的责任和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是这种他没办法承受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他这个国家安全法呀，离的敌人越多啊，就拖垮他的可能性就越大啊，他乱来的空间越大啊，那乱来的空间越大，他所制造的麻烦，他为了解决问题的这个难度和出意外事情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会越大啊。就是说，整个是在文明，在中共以这个经济啊所取得的这个力量，来变成一个他对付文明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啊。所以他好像是很有底气，很有力量啊，然后呢来执行这个东西。但是呢，云浩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敌人。你刚才讲的这个皇权，其实中国共产党哪里是皇权呢、啊？皇权要是皇帝，对不对？要是血统，你共产党现在有血统吗？没有血统啊！你按照血统的话，应该是毛新宇同志啊、这个担任这个主席啊，对不对？或者江泽民甚至担任主席啊，或者胡锦涛的儿子担任主席啊，怎么会轮到你习近平呢？这个血统也要斗来斗去，到底把地方回话，对不对？他不是血统，他没有正常的这个皇权的这个传统。第二个就是，他是皇权吗？你中国制造了很多的这乱七八糟的这个电视剧，那大家应该很明白啊，哪一个皇帝不是有大几个大臣在里面吵啊、争吵、讲话呀、啊，对不对啊？会指引政府的这个权力啊。现在哪个部长敢质疑一下习近平啊？啊，有哪一个这个主任可以跟习近平提一个不同意见啊？所有人都是拍马屁啊，所有人都是在吹捧呐、啊，所有人都在制造一个所谓的假的强人呐、啊，一个这样一等状况，你怎么能说皇权呢？ 皇军他是真的是牛逼哄哄啊，对不对？天下是我的，我不怕你啊，对不对？天下是我的，你可以提意见了，对不对？天下是我的，我有正常的这个血统啊。现在不是的，现在所谓的红二代是穷二代啊。昨天我们跟一些朋友讨论的红二代，真正的红二代是没有钱的，是被边缘化的，是脑子不清楚的人。真正的这个红二代，真正的这些太子党王尊呐、温家宝的孩子啊，江泽民的孙子啊，他们叫红二代吗？不是啊，他们叫金一代啊。他们已经是他们的每一个人的财富早就可以糊口帝国了，他说红二代，他红什么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他是先是政局和这个他要所制造的这个敌人，他拥有的这个财富和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他在无边无界的使用权力，无边无界的狂妄，无边无界的这个制造敌人。这一阵他虽然很有财富，虽然他很有权力，但他敌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阵要败，任何一个偶然的机会都会把他整体的这个崩溃。而皇权不是那么回事，皇权他有一定的稳定系统，他有一定的协同，他有一定的这个法统性。而跟那俩的红二代根本就是个笑话，因为他们拿到的这个政权第一时间很短暂，第二个是采取完全的这个欺骗的手段，采取暴力的手段，让人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而且何况呢，跟那俩一部真正的啊这个大张旗鼓的名正言顺的说，我就是啊跟那俩红色江山啊，我就是让我的子弟来接班，我就让毛旭宇同志当一个少将，实在是太低了，对不对？像毛泽东的孙子应该给他一个元帅啊，再或者是至少给他一个什么大将军或者是上将，你给他一个少将不足以接班，把他搞成一个笑话不行的。你要就这个正儿八经就接班，哎，如果这个毛的孩子这个孙子不行，那是江的孙子来啊，对吧？江的孙子不来，那胡的孩子来，胡的孩子不来，你换一个其他更具有协同的人啊。习正身同志啊，在整个的中共体系里面还不足以呢啊，成为这么一个大协同的儿子啊，成为一个接班人。你要这样来，你又没有这个胆量，你又要搞人民群众，你又要搞假的一套，然后呢，你在实际中间，你又要像皇帝一样的来行使那个极端的这个权利，所以他母。鼻子是矛盾的，它不是社会主义，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它也不是一个传统上的一个皇帝，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在正是因为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价值错乱的东西，它所制造的政策，所制造的法律也是很荒谬的，也是很错乱的。所以这阵也是真正实施不下去的，所以它不断的要调节，不断的要改变。
好的，谢谢何斌先生给我们进行分析。在我们听了两位专家的分析之后呢，我们也想听听一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想国家安全法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法，问题是国家安全法要和中国的宪法中公民权利相吻合，公民侵犯公民宪法中的权利。我很赞成张先生的讲话，就是他的发言是很客观的。他的说要界定，要怎么界定，不要延伸，无限延伸。比如说长时间有人就提出来要保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制西方耶稣教，什么圣诞节，是吧？这个延伸就是跟安全法延伸，就可能造成一种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所以说对这个记者要客观的界定，不要混淆。如果无限的延伸，就恐怕造成一个侵犯宪法中公民的权利，这个非常重要。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请的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这个法肯定是个恶法。我的意见是，与其定这种法，你不如做点实事，改善一下这个社会矛盾，减少一点贫富悬殊。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反而增加了这个社会矛盾，增加了个贫富悬殊。你看这次公务员加工资，小小处长每人加2000多块可以，这个数字远远超过那个企业职工的退休工资。你这样大规模的这个制造贫富悬殊，你这样还不如做点实事，让老百姓好过一点。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周先生。接下来我们请黑龙江的张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张先生请说。
哎，你好。刚才大家谈的我也听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有些法律法规啊必须去改，必须去修改。但说中国这是深水改革，一些高官审判也看到了一些国家安全问题，中国这些安全法改革是必在进行的。如果 果说有些人谈那些话我也听到了，确实很彻耳。我个人认为习近平对一些老百姓的问题他应所做的都在做，老百姓的一些生活保障问题老百姓也怎么看到，但是我也不想再多评论一些问题。好了，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张先。最后我们请山东的座先发表他的看法，然后我们请嘉宾来做回应。座先请说。
啊，喂，你好。
你好。
周日通过这个看似是社会的进步，所以的实际上是民主的后退。这个法是中共所说的法，他将中国人当中公民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这些人依据本法把他们治罪，然后把这些人与社会隔离开，防止他们唤醒其他中国人的这种公民权利意识。如果中国人这种权利意识觉醒起来，中国皇帝的这个宝座就要坐不稳了，所以中国皇帝需要中国人永远都要醒来。对于没有醒的人，就用这个中国梦永远轰留下去；对于醒来的人，将这个新国安法依照王法给他关起来。我通过这个法，我们可以看清这个中共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这个法，它不是说依据现代社会保护人民这种的宪法，而是保护统治者权利的这种叫什么王法。所以这个依法治国，简单解释就是说，依照王法管制国民。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我们先请一下张立凡先来回应一下几位观众的意见好吗？张先。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刚才有这个听众谈到，就是说需要做出具体的界定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这个下位法不能抵触上位法，由宪法35条所规定的这些个公民权利，应该是得到切实的保证。不能以下位法像国安法为由来这个来肢解或者是来这个消灭这个公民应有的这些个自由，比如言论自由、这个新闻出版自由等等等等。这些如果说用一种这个用下位法来抵触上位法的话，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另外我也听到这个刚才也有这个网友谈到，就是说好像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福祉，这个领导也很关心。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看看，就是说这两年多快3年的时间究竟做了些什么。我感觉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以反腐败名义进行的权力斗争，这个内战很内行，就是这个打对手，这个这一方面在清除异己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然后呢在这个打压言论方面也做得很成功，但是在民生方面似乎没有看到什么真正的改善。而这个刚刚发生的股灾其实是这个对民间财富的一次巨大的洗劫，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老百姓的处境可能变得更加艰难。所以这个呢，就让我想起1957年有一位民主人士叫张奚若，他当时对毛泽东的批评就是16个字，这个叫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避世既往，迷信将来。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从49年所谓进京赶考到现在这个60多年的时间，交出的考卷很让人无语，谢谢。
好的，那个谢谢张先生的回应啊。接下来我还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这部法律其中规定就是说外媒分析这部法律会让这个解放军的军队的权力空前的提高，同时也让这个中国国内安全部门的这个权力空前的提高。现在就是说我们不太清楚到底是由哪个这个中国这个中央机关来去执行这个去监管这部法律，有分析认为会是这个习近平领导的国安委。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可以解读为这部法律让习近平进一步集权，您的看法？
如果习近平真正集权，他只有一个职务，皇帝， 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就可以了。他担任那么多职务，就说明他的权力根本就没有集中啊，说明他的权力根本就没有大权在握啊。所以谁会担任那么多职务呢？就说明呢，整个体制是很混乱的。整个体制对于习近平来讲，还是在远远还是在模糊之中，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那当然，从具体来讲，现在这个国家安全法当然要变成他啊，这个扩大、这个延伸，或者是让国家安全这个委员会更具有实权色彩的啊，统领军队、警察啊、司法系统这么一个大而全的一个国家安全系统啊，实际上是党的安全系统，变成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它赋予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安全系统里面的啊委员会里面的各个部门的这个非常多的执行的这个权利啊，但是所以这就是它变得比较宏观、变得比较抽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未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啊，有一点和这个党的中央啊、中央军委或者是这个国务院形成另外一个啊并列的一个新的一个实权系统。这样的话，使中国的权益系统呢，为了变得更加的混乱、更加的无边啊、更加的呢，使这个体制的里面它也走不顺啊，所以它就是乱七八糟啊。我前面讲了，价值混乱可以带来体制的混乱啊，体制混乱最终的结果就是制造莫名其妙的一些法律，制造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机构，然后不断的膨胀，然后不断的混乱，然后不断的交叉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习近平在担任了那么多领导小组，那些领导小组每一个小组的成立，后面都是预示到了每一个系统的混乱。如果没有混乱，他就根本不需要成立那么多小组啊，这样一种解读在这符合中共政治的基本现实。
是，好的，谢和平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最后请这个张立凡先生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这次国安法我们看到它对于中国国内的有很多新加的限制，但是同时对于这个海外呢，很多外媒也在担心，对于海外的这个外国企业或者是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也会造成很多的限制。这部国安法是否也会因此让中国与许多的外国的企业或者是非政府组织，或许外国这个政府呢，造成一个对立或紧张的关系呢？
我也看到，就是有专家对这部这个新法律的解读啊，他们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国安法的管辖范围，其实从理论上是超越国界的，就是如果你在美国从事了这个他们认为危害中国安全的活动，这个国安法照样也管得了你，那更何况是在华企业。那么我想可能这个就是这个紧箍咒不仅对于在华的企业、在华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华的这些西方媒体的记者啊，对他们比如他们的采访活动，或者西方的这些个 NGO 在华的这些个活动，都会受到这个威胁。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可能触犯某一条高压线，比如说你接触了他们认为是对安全有害的人，或者是你采访了这些人，或者是你采访了访民，这都有可能造成这个你从事了这个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我想这个如果说这个法律的范围既不明确又能够无限扩张，能够任意解读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威胁就是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会到处存在。所以呢这个中国可能今后呢就是日益的这个往这个警察国家的这条路上去走，那这样走的结果我觉得可能对政权本身其实起不到任何有利的作用，起到的就是说你到处在树敌，到处都有你的敌人，就是即使不是你的敌人，他也被你的这个被你的立法、被你的政策划入了敌人的范畴。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政权自身的生存来讲，他等于处在一个和全民和全世界都相互猜忌的这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这个效果是非常负面的，
好的，
但是很可惜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
是，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做了总结。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新的国安法的话题。